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一位园艺达人，他的名字叫做大明。大明和我们很多湾区的工程师一样啊，他也是工程师的背景，而且是一位博士，但是他把自己做博士做学问这样的一种精神用在了研究种菜上啊。我们今天就从节目上请大明分析一下他在种地种菜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那我们的节目呢，热线也是为我们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节目期间呢有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嘉宾打电话咨询。咱们有请大明。你好大明，欢迎你。
你好。
哎，现在是冬天啊，冬至刚刚到，冬天最冷的时候，但是我还记得您在上次的节目说，我们湾区的好处就是一年其实365天可以不休耕啊，大家都可以充分的利用土地。但是想利用土地的话，那这个土地它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耕种，可能养分啊也会流失。在冬季如果想种菜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首先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吧，马上就圣诞节了。
是，明天就是圣诞了，所以这里面也要说一句，大明很辛苦哦，在过节前夕还拿出自己个人的时间啊，义务的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累积的这些经验，谢谢大明。
不客气，很荣幸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因为也是个人就是通过这几年的学习种菜吧，就是获得的一些经验。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说夏季过了以后，我们种冬季的菜，我们土壤需要一定的改善。比如说加一些，就是说像堆肥啊，加一些像粪类啊，加一些像organic 的，就是有机的这些肥料呢。但是呢，这个只是说，当你的这个土壤已经有一定基础以后，我们冬天每年肯定要补一些东西。我今天更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当你最开始从湾区，比如说 start 从头开始做一个菜园的时候。就是需要注意什么？因为我湾区这个土呢，在这个 Bay Area 的这个土，大部分土呢都是粘土，粘土就是 clay，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黄色的那个土。这个土的特点呢，就是说粘性非常高，粘性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保水能力非常强，就是实际上它的水干的是很慢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一旦干了以后，它就会非常非常的硬，然后它就会裂开，整个土就会裂开，就像我们就是电视上看那些黄土地，然后都裂开那种纹路一样，就裂开。所以这样的土呢，其实就是不太适合种菜的，因为很多蔬菜的这个根系都非常的娇气，它对于这种粘土 clay 这种粘土呢，它的适应性并不好，而且这种土的问题就是你浇不透它，你很难浇水浇透它，因为它太紧密了。然后当它裂开以后呢，当你浇水的时候，那个水就从那个裂缝进去了，所以你根本这个根呢是吃不到水的。所以这种土壤呢，在湾区是占主导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两个大方向的，就是改良土壤的办法。第一个我先说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不做菜床的话，不做这个 raised bed， 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在平地就是改良这个土。那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改良土这个概念，分的不是很清楚。那首先，土壤改良有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叫 soil amendment， 这就是改良剂；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fertilizer， 就是肥料。那我们的土壤在这个施肥之前，我们先改良，改良的目的就是让它土壤呢增加它的疏松透气性，增加它的保水性。对，像比如说浇完水以后就能够多保持就是不干，然后就是说水容易浇透，然后还有就是说它干了以后也不会就是说裂开这种。那么我们这个 soil amendment 就是改良剂呢，我们可以加什么呢？可以加牛粪， 或者呢就是compost， 像牛粪的 cow manure， 就是像 Home Depot 啊这些地方都有卖的。然后像蚯蚓粪呢，这是最好的就是改良剂了，但是这个东西就非常的贵，也叫就是 golden soil， 也叫 golden soil， 它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贵。compost 有的时候 city 呢有的时候会免费提供一些 compost， 我们可以去领取。然后还有的时候我们加一些 peat moss，peat moss 就是泥炭藓呢也是说它吸水能力很好，就是那种很古老的森林，然后就是地上面积累的那些东西，它的吸水性很好，保水性很好。但 peat moss 它有一定酸性，所以你加 peat moss 呢最好再加一点 lime， 就是那个石灰那个东西来把它这个 pH 调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perlite， 珍珠岩，当然这些就是都算比较高级一点的这个 amendment。我们普通种植实际上就加两种，牛粪和这个 compost 就够了。鸡粪呢也可以加一些，但是鸡粪它的肥力比较强，所以说不建议就掺很多。牛粪你就是掺，比如说你掺一半，就是原土和牛粪加 compost 掺一半都没关系。有的人甚至在牛粪里面直接种菜也死不了，因为它的这个肥力比较弱。好一点就是说你掺进去以后，而不是一掺就一定要往深掺。我的建议是尽量就翻到这个地一尺，至少翻到一尺深。如果你翻到六英寸的话呢也可以，但是就是有些菜比如西红柿它的根比较深，它可能就是说就是根扎不下去，但是像白菜这类呢可能六寸就够了。所以这个翻土是非常累的，我们可以用那种电的那种 tutor， 把这个 tilting 这种东西，把这个粪啊 compost， 然后把它均匀的翻到地里。很多人就忽略这个步骤，就以为就是在那土表面撒一些这些东西就可以了，那么你的这个菜呢根最后还是长不进去，所以一定要翻透土。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东西吧，比如说蓝莓这个东西它需要酸性土壤，我们就要加硫磺 sulfur。 还有一些东西呢可能这个土壤已经很酸了，这个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的 pH 调高一点，比如说加 lime。 然后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火龙果，这个它就需要透气性非常好，因为它是热带植物，它需要掺一些沙子，就像我们种仙人掌一样。这就是说首先这个 gardening 的这个土壤就是在地里面的土壤，我们可以这样改良。还可以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比如说像 Home Depot 卖那种 garden soil， 那种 garden soil 的疏松性也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直接把 garden soil 掺入到这个原土里面把它搅匀，当然这个成本也稍微高一些，就不如用牛粪或 compost 比较好。这里面就是强调就是说这个地里面的土跟盆土是不一样的，那个盆土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另外去购买 potting soil， 就我们绝对不能说地里的土掺一些这些个牛粪或者 compost 掺好以后我们就直接盛到盆里面来种，那个菜根本就不会长。因为盆土它是一个就这个透气性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东西，就普通的这个 garden soil， 普通的地里 soil 是根本就不可以的。
好的，你讲到这儿，大明，我想到几个问题啊，也是这样子跟您问一下。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像您刚才讲的改良我们土壤的话，加牛粪啊，加堆肥啊，这个比例大概就是和你的原土的本土差不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例呢？
觉得30%吧。对，
其实是留着原来的原土哈。
比如说你两份的原土掺一份的这个compost， 掺一份的 compost 或加牛粪，这样就可以了。
OK，
甚至1:1都可以，这个比例大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太少，比如小于25%，那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就是它还会很黏那个土壤。但是你掺完以后，你体积肯定会变大嘛，因为往里打东西了嘛。但没关系，体积变大的话无所谓的，就是你会高一点，这个土壤整个会升起来一点，从地面上，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好，然后您讲了一个蚯蚓粪，这个蚯蚓粪不是蚯蚓哈？
蚯蚓粪就是蚯蚓，就是有人养蚯蚓嘛，蚯蚓它就是它的粪便，这个东西它很干净，然后它的微量元素啊，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肥力是很低的，但是它有很多的有益菌。这里忘了说，就是土壤它是一个活的世界，它里面有很多虫子，有很多有益菌，这有益菌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microbio 这些东西没有的话，你那个根吸收营养都是会成问题的。所以呢，这个蚯蚓粪其实上它是引入很多这个有益细菌到你的土壤里，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别看它的肥力低，
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儿啊，就跟那个 farm 要的它的牛粪呢，那个牛粪的话里面有无数的蚯蚓，就是、
哦，那没关系，那没有关系的，对，
就是那个蚯蚓其实放到土壤里对你的土壤改良也是非常的好，是吧？
非常好，没错，因为它在里面会繁殖嘛，繁殖以后它会产生那个粪便，然后就会让你的地越来越肥，同时有松土的作用。但是呢，唯一注意的就是说，牛粪如果说它这个牛粪它没有堆熟的话，它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一个是它在你的地里发酵，产生热量会把你根烧掉；二一个就是它可能有野草的种子，比如说马粪没有堆熟的话，它里面全是野草种子。
是，其实牛粪和马粪
对它的肥力是很低，但是它的野草有可能很多，所以就不好了。所以你要买有堆熟的这个。
我曾经用我要过来的那个牛粪呢，然后掺到土里面，就是春天的话，就是种子种下去哈，结果那个小苗长出来不久叶子都黄了，但就是死掉了。
我知道了，那可能它的牛粪没有熟，
没有腐熟，
它的牛粪在你地里发酵了，发酵以后产生热量，热量的话就烧根了，
烧根了哈。
小苗它是受不了的，它那个有一点变化都不行。比如说像南瓜这种苗，就是它根系比较壮，它没关系。它很吃肥，但有些个菜它根本就不行。
像您刚才讲的蓝莓呀，它喜欢酸性土壤。其实我也试种过哈，那这样的蓝莓是不是我就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盆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土它周围多大，多少的土我能够控制住你是酸性的。
地栽的话，地栽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挖一个很大的坑，往里面掺入硫磺。然后你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说你种蓝莓，比如说地栽的话，你施肥的时候，你用这种专用的蓝莓肥，那么这专用蓝莓肥本身是带酸性的，这样的话你可以让土壤稍微酸一点，也可以。
好，感谢哈，看来大明对这个土壤的改良说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园艺方面的、种菜方面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今天嘉宾是我们的园艺达人大明。那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园艺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种菜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刚才大明给大家讲了怎么样改良土壤，那这是在平地上啊种地要做的动作。如果是大家想搭一个就是 raising bed， 就是一个菜床的话，可不可以请大明你先跟大家交流一下，你觉得那个起一个高度这个菜床和在地上种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它有格外的好处吗？
好的，这个菜床这个东西就是 raised garden bed， 应该是很早就是西方人发明的一个东西。有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说，有几个好处。首先就是说，它不用 tilting， 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如果没有 raised bed， 我就要把这个地上面撒上那些个肥料啊，不是撒上那些个牛粪啊，撒上那些 compost， 然后我们要 tilt， 就把那东西均匀的搅拌在这个土壤里面，改良这个土壤。那 raised bed 特点呢，就是说，你首先搭一个框子，长方形的，对吧？当然它的宽度不能超过这个四个 feet， 4个英尺，因为如果太长的话，你是够不着中间的那个菜的，因为人的胳膊只能大概 reach 到2个 feet， 所以它宽度不能太宽，长度嘛可以长一些，比如说10几 feet 都 OK 的。然后你搭这个框子，那么这个框子最矮的 raised bed 叫六寸左右，那六寸只能种一些就是浅根系的，像白菜这东西。我呢是推荐至少是12英寸，就是1尺高的。 那么就是说你种的这个灵活性就高一些。当然了，如果说我最近的经验呢，就是发现如果是两尺高的话，那个种菜效果就会更好，因为就是它的植物根系就长得超级好。然后呢，你搭完这个 raised bed 以后，就是往里面去填土，那么你填的这个土实际上就是你购买的已经混合好的这个土。这个土呢，就是说你可以去批发，当然我不推荐从 Home Depot 买那些袋子，那些袋子就是很贵，除非你只做一个，可能还经济上还可以。如果你是做比如说很多 raised bed， 那你就最好是通过这个网上这个公司批发，他会用这个就是大卡车给你倒在这个前院，然后你再一点一点一小车一小车把它拉过去，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不用去弄土了，不用去 till 那个土，它已经是混合好的土，我们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像这个尤其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像甚至包括我，就是说我也不可能像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说永远膝盖就是每天就是弯折膝盖都不疼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种菜是很伤膝盖的。但是这 raised bed 呢，如果你建到两尺的话，你就发现就是基本上你不用蹲的。一尺的话，你的蹲就是说都会好很多，弯腰和蹲减少这些动作，尤其老人的话，这个raised bed 就会帮助这个减少这个那、这个人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这个机械性的伤害。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 raised bed 它这个防杂草，因为它是我们填进去的土，对吧？所以说呢，填进去的土呢，它一般都是没有杂草的种子，当然最后可能种个一两年它还会出现杂草。还有一点就是 raised bed 它就看上去非常整洁，因为它把这个就是你的菜都 confine 进去了，就把它包住了，所以就是看上去很利索很整洁。 raised bed 中间呢，你可以铺一些石子啊，铺一些就是 pathway， 然后整个菜园看着就一点都不乱。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虫作用，因为有些虫子比如说鼻涕虫啊什么的，他们看到这个 raised bed 侧面这个木板嘛，它可能就是
飘去了，
对，对它来说有一点阻力，它就不太愿意爬了，是有一点作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我说的，它这个土好，所以它你这个土保水啊，然后就是 drainage， 就是水的流通性啊，都会比较好。然后还有一点，对，就是 raised bed 呢，它能够就是说，让这个土壤的温度呢，在冬天保持稍微高一点，因为它是架起来的，有太阳照射。然后保温性会好一点，对于种菜就是冬天种菜，对一些植物的根系是有好处的。对，大概就是这几点。
好的，说的还真的挺多的优点。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投入成本
比较高，
是吧？
对对，
造价
比较高。
那么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还有一点就是拆不好拆。你比如说你不想玩这个东西了，你把它弄走，那你可能还得拆掉它。对，拆掉它，你要先把土运走，再把那个板弄走，反正就是对，
我看现在有些人啊，在网上他们就会做一些简易的，因为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一般的那个 bed 菜床都是用正儿八经的木板做的啊，有的人就有那种种菜的无纺布做的那种织物啊，那个袋子或者什么东西的来替代，
对对对对，也可以，是的，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面积就不可能做很大了，因为那些东西它大了以后，它就是保持不了它的
形状，那个形状
存不住了。是的，你要说做大型一点的话，还是最好是木头的，美观度也高一些。是的，
那这个木板的话，
金属的都有。
哦，就是一般的防腐的那种木头就可以了。
防腐的木头其实网上不推荐用，因为它有一些 chemical。但其实也问题不是很大，如果你里面加一层那种就是塑料那 liner 把它隔断一下，应该也问题不是很大。对，
OK， 好的，好，那这是介绍了菜床哈怎么搭。除此之外的话，刚才您讲的肥料啊，里面除了牛粪和堆肥之外，您觉得在这个特殊的季节哈，冬天种菜之前，土里面还要格外的加一点什么样的肥料吗？如果就是
对冬天的话呢，就是说主要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均匀的这些肥料的补充，一个就是像我说的那个 amendment， 比如说在种那个冬菜之前，我们要放一些牛粪啊，放一些 compost， 放这些东西。 然后使这个土壤呢这个整体的 organic 就是有机质要提高。然后像肥料的话呢可以稍微施一些比较薄的一些氮磷钾比较均匀的一些肥料。等一会儿那广告以后可能我会再就是着重介绍一下肥料这方面的知识。
嗯，好的，就先休息一下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嗯，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园艺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热线呢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呢有园艺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大明请您继续再讲一讲肥料的问题好吗？
好的，因为肥料这个课题这个 topic就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就是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吧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肥料嘛，就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肥料上面都有三个字，就是 NPK。 N 呢就是 Nitrogen 就是氮肥， P 呢就是 Phosphorus 就是磷肥， K 呢就是 Potassium 就是钾肥。那氮磷钾这三种呢肥料呢三种的物质呢都有不同的作用。那氮呢主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长叶子的，就是最基础的肥料，比如说尿尿素啊，这是不是？当然尿素不太属于就是说有机肥料尿素，但是它主要提供氮，就是最 typical 的这个氮。那氮肥呢它是长叶子的，这个最常见。然后磷肥呢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促进这个初期的根的生长，然后促进它的花和果实的生长，促进这个花芽的分化。那钾肥是什么呢？因为钾在这个植物里面它是离子态的，所以它负责一个就是营养物质传导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缺钾的话呢，你这个植物整体的健康度就会下降。然后呢你的钾如果钾肥够的话呢，它会提高你这个植物的光合的强度，然后它会促进你这个植物的就是营养方面的这个形成。比如说有一些个甜瓜在这个后期它就是偏重要施一些钾肥，这样的话它这个营养物质就是传递到这个果实，它就会让果实增大呀变甜啊。所以这三个呢就是相辅相成的，都不可缺少。然后这是说氮磷钾的基本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这个施肥的时候呢，我们种菜施肥的时候主要有两大类，我归纳的既是第一类呢就是说底肥。什么叫底肥呢？就是我们在种这个菜的时候，种这个菜苗的时候，我们在地里施的肥，对吧？这个就是底肥，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说的像牛粪啊、鸡粪啊，但鸡粪要少放，然后还有一些个浓缩性的一些个颗粒肥，比如说浓缩性颗粒肥有分化肥类的和这个organic。就是有机类的，那这两类都属于颗粒肥。颗粒肥现在很多都是缓释型的，它比较好，它就是慢慢释放这个肥力。那颗粒肥的这种浓缩肥呢，不能放太多，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严格放就好。那值得注意的呢，就是说我们放这个肥的时候，我们是给底肥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叶菜的话呢，我们要施一些均衡肥料，就是 NPK 它这个 value 比较均衡的。那如果是果类的呢，比如说是西红柿的话呢，我们要施一些个就是 fruiting， 就是说更利于长果的这些个肥料，那就是 P 和 K 的这个 value 相对于高。那么在这个我们去购买的时候，这 Home Depot 它瓶子上都会有标记哪些是balanced， 就是 all performance， 就是 NPK 全面肥，哪些是就是果实类的肥，它上面会画，比如画西红柿啊，画个辣椒，画些果实，然后你就明白哦，这是果实的，这是叶菜的，这是果实。那么这个底肥就是对于底肥来说呢，就是施这样几种肥。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就是专项的肥料，比如说像骨肥啊 ，bone meal， 它就是磷肥，因为骨头嘛。然后像这个血肥 blood meal， 就是氮肥，因为血液嘛，里面含有大量的氮。然后草木灰啊就是钾肥，然后像就是海鸥的这些粪便就是磷肥， 那这些属于专项肥料呢，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专门施这些专项肥。对于我来说呢，我一般就用这个，就是它 NPK 已经给你搭配好，就相对于来说方便一些。这是说完了底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叫锥肥。首先就是说，当我们底肥如果堆得够足，就是适量的话，其实我们锥不需要锥很多的肥。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说觉得这个东西它不长，然后疯狂的锥肥，没事儿每九天就浇浇浇，就浇死了。那可能其实并不是肥的问题，可能是就是说你的土壤，首先像我说你这个基础没有改良好，你土壤不够疏松，你这个水没有浇透，所以先从这两点上找原因，或者你阳光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后才要从肥料找原因，不要上来就从肥料找原因。因为很多人错误的就是觉得啊、哦、我只要不长我就是肥不够，也不对。当然了，有的时候是真的因为肥不够，比如说你这个花盆里面你这个土太旧了，你就长不出来东西了，那就是肥不够。但从地面上嘛，有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肥不够，因为地面开放式的，它根可以再往下扎，多少那些粘土它还是有一些营养的，然后植物的它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肥。所以呢，在地面上种，我们说找原因，首先是找土和找水，并不是找肥的原因。盆里面呢，可能是真的是要追肥。那追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有这个。有这么几种啊，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液态肥。液态肥呢，就是说，比如说，水溶性的一些液态肥，像我说的全面性的肥料啊也好，或者说的这个给果实类的也好，这个我们就把它用水稀释，然后浇到地里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鱼肥，这个就比较 special， 就是非常它这个东西非常臭，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它的营养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甚至给这个叶面喷的一些肥料，那这种肥料就是要求就是更干净一些，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很脏的东西喷向叶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吃那个叶子嘛，所以最好叶面肥呢，我们要是给叶面肥的话，要给相对干净一点，比如说用化肥这种东西啊，就是怎么说它没有那些个细菌啊那些东西，我们就放心一些。然后像就是蔬果类的，我们可以用就是专项的磷钾肥，比如说就是 more blossom， 就是用鱼提炼出来的啊、它是磷钾比较丰富的。然后当然固体肥料呢也可以用来追肥，就是麻烦一些，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植物呢这个周围的土稍微翻动一点，把那个肥料掺匀，但是不能翻太深，因为会伤根嘛，所以固体肥料最好是在底肥的时候施。然后还有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东西呢，就是当然他们宣传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这些肥不能叫做肥料，它实际上就是培养你的土壤里的有益细菌的，让你的根系对营养的绑定就更加强。比如说像 kelp， 就是那个海藻发酵出来的浸出液，这个东西很就是比较流行。它虽然本身看上去 NPK 这个 value 很低，但是它就是用了以后它对植物整体健康还是比较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比较流行叫 humic acid， 就有机酸。有机酸这个东西呢也是其实有很多农场在用，这个东西也是就是相对来说看上去不是肥，但其实呢它是提高你的这个土壤整体的这个有机质，整体的这个有益细菌啊，这两种我也是可以推荐的。当然了，如果好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的，叫做 fertilizer spike， 这种也是追肥常见的一种比较不错的选择，就是它是一个像一个 spike， 像一个筷子一样，当然比筷子粗的，插到这个土里，插到的根系周围，等你浇水时，它会慢慢的释放这个营养，这种也不错，也属于懒人吧，就属于懒人的一种解决办法，它一个可以挺那么一两个月就够了，比你就是一周要浇一次，就这种要好一些。大概这个肥料我现在就说到这里。嗯，
好的，听起来还真有点复杂哈，大明，这个土地感觉要吃好多好东西才能够
是
长出健康的有营养的蔬菜来。
嗯。
有一个问题哈，我也是替我们听众朋友问啊，当然咱们听众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您刚才说的底肥呀、啊，既要加牛粪又要加颗粒肥，就是说，如果大家想简单一点， 真的要都加吗？还是说我实在不行我加一种也行，或者只加一种的话，这两种你有比较过哪一种更视为首选呢？
我建议是，就是说如果你堆底肥的话，尤其是像你说的，就是说夏天比如说刚种完了，冬天再种点菜，我建议是都加，就是说牛粪也加一些， compost 也加一些，然后那些颗粒肥也加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光加牛粪和这 compost 肥力又不够，
还是不够哈，所以
还是需要一些颗粒肥。你光加颗粒肥的，你那个土种了一个夏天以后，你那个土已经有点板结了，你又需要一些有机质让这个土再疏松起来，所以这两个就是我建议是都得有。
嗯，
王家行。
还问一个问题，有关乎成本的哈，就是颗粒肥，比如说 organic 的或者是就是 chemical 的化肥哈。
化肥 synthesized。
对，这两种究竟种下去之后长出来这个果吃起来它的味道，你自己有比较过吗？一个是对果实有多大差别，第二对土壤会不会化肥会让土壤板结或者怎么怎么样。
是的，化肥如果长期用的话，像那种大型农业它会让土壤板结，肯定的。但是我们家庭就是我们给的那点化肥量，就是偶尔用一下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就不用太害怕。然后果子的这个口味上来说呢，其实也差别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庭所用那点化肥跟就 commercial 他们专业的就是用的量是没办法比的。他们专业不仅用化肥，他们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说那个催果变大的东西啊，催果变红的东西啊，然后比如说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加进去。所以说我们即便是用了一点化肥，我们还是比他们 organic 多了，说实话。对，口味上来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化肥量如果给的不是很大的话，就是不是我们的果子就是整个用化肥催起来的话，那口味上也还好，就是不会有太大差别。
好的，非常感谢大明今天对整个土壤和肥料给我们做了基本上是比较有系统的一个介绍啊。那如果有可以更加深入进去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像 compost 这个堆肥呀，您有没有一些做这个堆肥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都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请您单独再给大家再详细的讲解哦。哎，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提前祝您节日快乐，也祝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吧。谢谢大明，
快乐，好。